这个影片，说缅甸的佛塔供养的这个事迹。而缅甸有一个很著名的大金塔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供奉佛舍利，那金塔上面全部都贴满金箔，啊，都是金子。那么缅甸他们有一个村庄，啊，只要有一个人呢发愿要来建塔呢，建这舍利塔，啊，大家整个村庄呢都同心合力的为了建塔，然后来努力，然后呢为了建塔，诶，这个村庄本来经济不繁荣，突然就热络起来了，大家本来工作懒懒散散，突然就很勤奋，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我下一次带影片来给大家看一看。诶，永兴，我们这边可不可以看影片？这是一个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，这个对于塔的这个恭敬尊重，因为有塔的地方，其实按照最正规的说法，只有佛能建塔。哦，那么在印度佛教、原始佛教，佛是大阿罗汉。也是阿罗汉，所以阿罗汉才能建塔。那么传到中国来啊，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啊，大家每个都建塔，所以说这个骨灰塔的生意特别好做。哦，其实这样是不合佛法的。哦，一般世俗人是不能建塔，甚至连这个严格说来，连出家众也不能建塔。哦，出家人不可以建塔，严格说来，因为你不是圣者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在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哦，在中国北方啊，山东，我去过山东，在四门塔神通寺那附近，哇，有很多的这个，有很多的塔，就是记载这个过去呢，有功于这个常住的出家人呢，不论住持当家，或是监院督监，哦，或是丛林执事，哦，都建塔纪念，啊，建一个一个的石塔。啊，有人专门为这个来写研究论文，这样也有。所以这个总括说来，这个塔呢，象征的就是佛，哦，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说这个形象塔庙这为佛宝？因为有佛菩萨的形象，不管泥塑、木雕、金属铸造，乃至于建塔、建寺院，这是佛宝，因为它能够长久的保存。长久的这样象征，以象表法，所以这是住持三宝里面的佛宝。法宝呢，这边讲的是子述所传为法宝，能够流传后世。大家注意，为什么叫住持啊？能够长久的流传的，住持下去的，这称为佛宝、法宝。像你所著的著作，乃至于现在我们说影音啊、MP3 啊，能够流传下去，法宝。戒法一向为僧宝，为什么讲戒法一向是僧宝？ 大家要知道，我们讲的是很多的戒律或是戒法、止持、坐持，但是呢，怎么样才能表现出来啊？啊，怎样才能表现出来？你要靠实践，靠修行。像我们说，以犯行来说，怎样才能看得到是真正清净的犯行表征呢？哦，出家人剃发染衣，哦，跟在家居士形象不同。啊，舍家学道，哦，弃舍了你的这个家庭啊，啊，妻子、眷属、儿女啊，财富啊，乃至于再进一层，弃舍世俗的五欲，乃至于更圣妙的五欲啊，要有那个什么，要得到这个禅定之乐，或者是涅槃之乐，哦。但是讲虽然这样讲，但是怎么样表征啊？你要这个，你要表现出来。啊、只有人以人能弘法，人能表法，啊，出家众啊，表达戒律的清净庄严，看他的行为，看他的威仪，看他表现出来啊。见解谈吐，待人接物，是不是有佛法的意涵？是不是有出家人的味道？但是戒律上规定我们什么要做，什么不能做，出家人有没有照着去做？如果有照着去做，这样以戒法仪相来庄严自身，以人来表法，这样才叫身宝。了解吗？所以这样子是住持三宝。那、啊、讲到这有没有问题？其实讲得很慢，应该要讲快一点。这些其实注解要大家回去看，我们只讲正文。但是这个我们慢慢说好了齁。啊、最后我们讲一体三宝啊，519页倒数第四行，519页下栏倒数第四行，一体者唯曰心体一分三相，如涅槃说三宝同性，三宝同性等。三宝同性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性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底下有解释，他为性本知觉为佛，性本即灭为法，性本有何沙功德妙用，与性一一相应，和合无异为僧。哇，这样子把三宝的意啊更加的提升啊，引涅槃经。这个佛呢，我们讲释迦牟尼，释迦者能人，牟尼者即灭。简单说，是释迦族的圣人，他能够趋向于，他已经通透了解证悟，悟入这涅槃。然后呢？以这样子的证悟涅槃、哦、法性的这样的功德、哦、具足恒河沙数不可说不可说，这样子广大浩瀚的功德，与这个性啊一一相异，和合无异、啊啊、这样子融合起来，佛法生这样一体三宝。那应顺长老在他的这个成佛之道里面也有解释一体三宝的意思、哦、所以这边讲这个性啊，他说性本知觉为佛、啊、 性本即灭为法，性本有何杀功德妙用，与性一一相应，和合无异为生。哦，这三个哦，如果能够合为一体，好像一体三宝哦，佛即是代表三宝的化身化现，这个法呢代表了三宝，生呢当然就要指圣贤生，代表三宝，佛法生三者俱是一体。所以前面讲敬礼三宝藏是这样，还有这个要讲藏的意思，我给诸位念念。言藏者，519页下栏最后一行，梵云俱舍此云藏，以含舍为意，为三宝普遍含受无碍也。哦，大家注意到这行，为三宝普遍含受无碍，此云藏，这个以前在佛研所，我有学过俱舍论，哦，想修了一年，好，好，来大家轻松一下。这个俱舍论的全名称为阿毗达摩俱舍论，阿毗达摩抠虾。这个俱舍就是指的是藏的意思，阿毗达摩对法的意思。然后学这俱舍论真是很大的苦头，它真的是很难，详述各个法相的问题。然后又破斥当时的这个原本的说一切有部，哦，我是整整学了一年，我们学了一年一半都还没读完，没有三分之一都还没学完，哦，那这太难太深啊！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够自己。进修啊，好好的再重新阅读律藏南山三大部啊，所有重要的经论再重新读过一遍，啊，读过好多遍，然后一些读经杂记，我相信这样才有一些帮助。因为这个藏呢，他说是含摄含藏的意思，包含容纳摄受，所以说这边讲三宝普遍含受无碍，所以说再回到这一句敬礼三宝藏这句话，你仔细思维啊，敬礼啊有好多种意思啊，大智度论讲的啊，还有哪里讲的啊？大智度论讲有三种顶礼啊，另外接下来讲七种敬礼，三宝又分四种，哪四种啊？好，从后面来说，一体三宝，再来呢住持三宝，再来画像三宝，再来呢离体三宝，这个藏呢含摄一切，所以你在想敬礼三宝藏，哇，重重无尽的意思。那一句话，然后你如果这样常常的这样念诵、恭敬，然后礼拜，啊，顶礼这样三宝，佛法生三宝，啊，会有很大的功德。哦，这样子讲。身口意都能专一，所以在顶礼方面呢，啊，礼拜那拜佛，哦，不是没有那个，不是没有方法的，也不是说磕头如捣蒜，哦，这样子。那如果说磕头如捣蒜，那也没有什么意义， 这就像这个鸡吃米一样，那没有什么意义。好，好，现在还有20分钟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想讲一些这个我今天在备课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事情啊，关于律宗这个事情。这个其实戒律是不能单独成宗的哦，这个凡是出家众，凡是佛教徒都要持戒，都要学戒。但是为什么会专门成为律宗呢？这是为什么？在中国佛教来说，戒律传来到中国其实并不是那么快哦。当初大家受戒，大家是没受戒这回事，没有正确出家啊，剃度然后结魔啊，受具足戒没有啊，只是觉得啊有这个三宝沙门的形象，大家也就跟随着这样子做。直到我们真正升起戒心，翻译成中文，然后大家才真正开始剃度出家受戒。在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出家人是谁？哦，是朱士行。哦，他是真正的受比丘戒。哦，这样子。那么，但是这都还没有成为律宗。在南山道宣律祖之前，固然有很多弘扬戒律的法师，但是呢，都没有写出专门的对于戒律只做二持的各种专门著作。纵然是有啊，也是零零星星，或者是亡佚了，就是消散不见。为什么会亡佚了？没有人重视他。直到南山道宣律祖在40岁以前完成南山三大部，并且将原本戒律认为是小乘，他把它提升上来，变成能够分通大乘，含有这个原教宗的这个意涵呢、啊。而戒律到此呢，正式行为一宗，哦，成为律宗。那南山呢，这指的是在终南山，陕西省，对吧？我没讲错。是不是在陕西省啊？还是他是啊？我都不太清楚，秦岭跟终南山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中国地理啊，这个要回去再看一看。如果有清楚知道的，可以告诉我。啊，和终南山，因为道宣律祖都住在终南山，而成。所以又称为南山律宗。以南山，以终南山的道宣律祖住终南山，完成南山三大部。南山三大部大家知道吧？啊，讲过好多遍。四分律含注戒本书，四分律这个三凡补缺行事抄，四分律三补随机结魔书，好、哦，称为南山三大部。其中以行事抄成书最早，再来是戒本书，再来是结魔书，哦。在学戒的人，学习戒律的人呢、啊，如果说看到行事抄跟后面，结魔书或是这个戒本书有相违背的地方，好、哦，要依这个戒本书和结魔书，啊、哦，因为行事抄呢成书最早，可能之后道宣律祖。就还有在修订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 道宣律主对于刑事抄也有在修订过，哦，刑事抄、戒本书和结末书，这样子呢，以刑事抄等南山善三大部啊，为经啊，我们说有讲有经线为线，对不对？经线是指的是什么？是横还是竖啊？横，对，横。那么它的尾是什么呢？南山律宗的尾是什么呢？哦，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四门归静仪和静心戒观法的著作为尾，然后道宣律主把这戒律由小乘声闻的戒法提升起来，变成大乘圆教中分通大乘。哦，所以律宗正式成为大圣八宗之一，在中国是南山律宗。所以这下大家清楚吗？哎，实在很抱歉啊，上我的课没笑话，大家就觉得很累。我在佛学院教书，大家也是觉得哇，这个上卢硕法师的课真的是，请用麦克风，用麦克风。你打开。
我说中国好像没有分八宗嘛，哈，那个是从日本才把它分出来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嗯，这个说法可以有几分采信，但是不是全然的。因为我知道日本有一位祖师叫宁然，他写了一本《八宗纲要》，他写的这个《八宗纲要》完全是以中国古文来写的，那近代学者连田茂雄再把它翻译成日本的语体文，但是呢，所以说哦，就像你说的，有这个八宗的定名，但是呢，是不是就是日本人这样子呢？那我以为，有待斟酌。好，因为像以天台宗来讲，在这个三家派这个智盘法师所著的佛祖统计里面啊，他就有提到天台这样的字眼和宗派等等，所以我想也并不一定是日本人所定名的吧。哦，这个是学术上的考究，所以再说对于日本来说，虽然他的研究汗牛充栋，资料这个书籍很多，但是明治维新以后，这我就不敢说了，因为明治维新之前，日本还是有真正的梵行比丘，他们日本的祖师也是了不起。明治维新以后没有梵行比丘，不能说完全没有啊，而激进稀少乃至绝迹，说很少很少了。那以一个佛教一个佛法传承，这个你没有僧伽，就没有这个实践者，他的讲法是不是能够有什么表彰意涵，那就要有待商榷，我这样来看法。哦，所以我这样子来回答你的问题。那刚才我们说到南山律宗，以 南山三道不为经，世门归境遗憾，这个静心戒观法为伪。我说南山律宗哦，到此成立是这样，而之后有很多的朱家律师啊，解释南山三大部，有说六十几家，有说九十几家，甚至超过一百家的。但是如今能保存下来的，啊，也是很少。哦，像法力律师和怀素律师对于刑事抄，哦，或本分，不是不是，对于律学的著作我们现在也看不到，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一大损失。那么这个律呢，像律藏啊，或是讲僧团生活的方法、生活规范、修行，哦，是这样。所以戒律啊、律学啊、戒学，至于三学之首要，是有它的特殊意涵。那你要说出家好修学犯行，止持不明，坐持不会啊，就像我之前讲过，你这样当不好出家人，讲得严厉一点，你不是出家人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这是出家人该做的僧事啊，你出家人自己该做的僧事，或是该懂的人不懂，那你这个就叫做什么啊？讲难听一点，你的破戒啊，贼住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个是道宣律主他在后面进行戒观法的文有提到。那我们有好的出家众啊，那才佛法才能住持下去。那好的出家众怎么来？就是教育好的在家居士啊。哦，那正确的教导，让他们发起真正的恭敬三宝的信心愿心，然后来出家。那这样你出家不会茫茫然。啊，出家人应该做什么事？大家知道吗？好，不然我用这样问的哦，出家是不是每天来诵经啊，然后卖牌位啊，来卖斋啊？没有具体的行为，应该怎么做？啊，出家是不是天天打水路啊？天天拜忏啊，那你这样是出家人吗？佛法这样庄严吗？你心里面没戒定慧，你这样称法师吗？你这样是比丘比丘尼吗？就我从佛法里面得到的，好像不是这样。出家人该做什么事呢？出家人要做四件事情：第一件，持戒、学戒、了解戒，照着戒去做；第二件事情，学习佛法，改变思想；第三件事情，修学止观；第四件事情，前面三项合为一体。如果出家人不做这四件事情，佛法是会灭亡的。再复述一遍，第一件事情，学习戒律，了解戒律，知道止作恶持，弘扬戒律，照着戒律去做。第二件事情，学习佛法，经律论。第三件事情，多静坐修学止观，调伏烦恼乃至断烦恼，如理作义。第四件事情，将这前面三件事情 融合在一起。如果出家人不做这四件事情，佛法是会灭亡了。因为只有出家僧众才称为住持三宝之一，在家居士是不行的。我以前有说过，在家居士解脱烦恼、弘扬佛法、修学佛法，甚至都可以证三果，但是他不能住持。哦，因为你毕竟没有出家，你没有这清净的沙门的形象，你不能以人来表法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经论上说的。但是今天如果出家人不做这四件事，老是一味的啊，这样卖牌位啊啊等等的做这些事情，这样佛法庄严不庄严呢？好，我就先讲到这里。诸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？啊，请拿麦克风。啊，请拿麦克风。
那请问师父，因为说出家师父就是要修学这些，因为假设说在家人真的很想修学这些内涵的话，那就是很适合出家的。
对，
好，谢谢师父。
你要来出家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想要觉得这样一条路，觉得对你的人生、对于佛法、对于佛教，你觉得是光明的，你觉得你要护法卫教，你觉得你的一生不要浪掷，那你来出家。哦，但是当然呢，讲到出家啊，出家并不是说啊，像我师父真华长老他在他的参学所谈里面讲，说他在宝华山龙昌寺受居如戒的时候，有那些老的出家众啊，出家受戒，那宝华山的引理师很不客气，就呵责他们啊，老的啃不动鸡骨头了，来佛门里面做老和尚。佛门不是养老院，所以佛制戒律60岁以上可以出家做沙弥，但不能受居如戒，70岁就不能出家了。60岁只能出家做沙弥，就算你受居如戒，好像也不得戒吧？我这要再查一查，因为出家要做我刚刚讲上面四件事情，你身体这个理智不开，或是这个身体不好，要人服侍，你也不能学戒，你也不能学佛法。静坐是很耗心力的，长久这样子静坐下去，你会坐不住，而且还要调伏烦恼、休止观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指的是？
对啊，要涅槃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弟子，他收了一个弟子啊，那个弟子年纪蛮大的。
啊，我想那是佛，我们不是佛。佛知道他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他才能够得到，他才让他剃度。乃至于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所有人要来出家，佛来者不拒。但我们不是啊，我们是凡夫啊，我们不是佛啊，所以我们要按照戒律来做啊。所以为什么出家13重难16轻遮啊？你必须要知道，修行我一再讲，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凡夫， 我们不是佛，我们不是阿罗汉，我们不是圣人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你好好的这样安下心来修学佛法，会成功。如果你觉得我是什么再来人，我是什么什么，我多么了不起，那你又何必来修学佛法，何必依教奉行呢？好，我这个问题我回应到这里啊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请说。
哎，法师阿弥陀佛。哎，刚才法师讲了很多怎样就是一个适宜合宜的出家众嘛。那我想像一般的公家机关或私人企业啊，也是有一种考绩制度嘛。要是不适宜、不适宜或不合适的，他自然有考绩制度会自然淘汰，或是就是让你调到其他单位或是退下来嘛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僧团或是佛教界有没有想法，就是说出家众啊，有没有可以尝试建立一种考绩制度啊？要是他不适宜或是不精进的啊，就可以自然的把他请他还俗，或是怎样？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。然后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因为不一定是每个出家众他就适合，是他可能出家一段时间，他自己不精进或是不合宜的话，他自然要有一种考绩制度或一种奖惩制度。
好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
我大概这个意思啦。
有佛门有所谓的奖惩考绩制度，结魔法，但是结魔法呢，然后这个你出家以后来学习。但是大家现在除了几个戒律道场之外，结魔法都不兴盛，很少在做，乃至于说在律藏里面，像四分律、见度篇里面各种见度里面都有谈到这些问题，所以这是一个佛门里面。在律典里面的确有这样考绩奖惩制度，但是就是有赖于要把它实践落实下来。第二个，你至于说劝他还俗这个事，我们是不能劝人还俗，除非他自己说我要还俗，或是说他犯四波罗夷大戒，当下失去戒体，不是出家人。是这样，即便他犯了僧伽婆斯杀罪，他不犯四波罗夷大戒，他还是出家众。我们不能劝人还俗，是这样子。不过戒律里面的这个戒法，它是这样，除非你自己说出来，愿意自己发怒，这叫自言自，否则也不能任意自罚他的罪，在他自己忏悔发怒之前都要视他为清净。除此之外，实在是太过头了，在僧团里面经过人家再三劝谏，他不听那才举罪，但是举罪目的也不是说这个要整人，不是的，是为了维护僧团的清净庄严，六合敬的僧团是有这个出发心，也就是说基于慈悲啊救拔他，会有这个意涵。所以你所说的呢，律藏里面都有，如果你真的有兴趣，可以来出家学习。好，因为那我讲了太多的话，诸位用不到也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么说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，再说下去那有违祖师过去所至所定了，所以我大概回答到这里。